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把它定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圣经里的教训，我想这个我们很清楚。还有145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决定了期待圣礼。那么圣礼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呢，你怎么得救？得救是凭着圣礼。圣礼里面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受浸，就是你入门；还有一个就是弥撒。啊，那个弥撒呢，我们说弥，还有一个就是弥撒，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圣礼。那么到了1457年的时候呢，就变成七大圣礼。那七大圣礼里面，受浸是一个，那么坚贞礼是一个，然后呢，忏悔是一个，波饼大是一个，就是弥撒是一个，还有你临终的时候，那么需要这个圣品人替你做临终的一些，必须你临终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要经过一个圣礼，或者封礼也是一个圣礼，还有结婚也是个圣礼。那么这个就是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没有这些东西。不过呢，好，那么这在这个，在这个耶西别的教训里面，具有着七大圣礼。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看见在1546年的时候，他们就宣称说遗传和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所以推啊推啊的人呢，他们的权威不只从圣经来，因为有的圣经你能有，所以呢，现在他们说除了圣经之外还有遗传。遗传呢，他们认为是从什么，是从使徒那时候一直传下来，所以这是遗传。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教历任教皇的宣告，还有几次所有教会会议的决定，这个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如果有人呢藐视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在他们有一个会议决定，这个人呢是可咒可诛的。所以我们知道，也在这个推亚推拉里面，他圣经不是唯一的权威，圣经和遗传和教皇和会议的话，那就是教会的决定，这个就变成整个的权威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这是耶西别教训的特点。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今天也说过拜圣徒，那么寻到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圣徒不光是圣经里面的圣保罗啊、圣彼得，现在你只要圣经里人物，他就给你封个圣。比方说他们觉得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圣徒呢最少要做四行四件神迹。结果很好笑啊，他们封了这个施洗约翰是圣徒，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讲说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们封他做圣徒啊。那么所以呢，有圣奥古斯丁，那么有的寻道者呢也做了圣徒，变成圣徒，那么有的修士也变成圣徒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是教皇在那里封的。那么然后呢，这些都变成敬拜的对象。那么拜圣徒呢，还有一个圣徒的像。那么还有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一些图片，那么这个都是这一类的。那么还有呢，到了后来的时候，到了后来慢慢到了后面的时候，历史后来慢慢演变呢，就是教皇呢不只拥有属灵的大权，而且现在呢，他拥有属世的大权，就是说，他不光是能够管属灵的事，世界上属世的事他也管。那么这个呢，也是耶西别教训里面。那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他们可以举出圣经根据来。他们说啊，这个主给彼得的钥匙啊，那个多数的是不是？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是多数的，没有错。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啊，说那个钥匙是两把，那我只知道在圣经里是多数的，没有讲说两把。那么结果呢，他们读出来啊，说是这个彼得的钥匙呢有两把，一把是金的，一把是银的。那么金钥匙呢是专门管属灵的事，就代表属灵的权威。那么银钥匙呢是专门管什么？专门管世界上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教皇扩权了，比从前权更大。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这个在您就是这个和门徒们在一起的，他说从前你们什么东西不带，从现在开始呢你们要带东西了，对不对？然后门徒们有没有告诉他说，那这里有两把刀，还记得吗？那么主说够，你还记得那句话。 那么他们说呢，彼得说这个两把刀啊，他说这个两把刀是什么刀呢？这个两把刀，一把刀呢就是属灵的权柄，另外一把刀呢就是属世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到了大概我们知道到了第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教皇的权力已经很高很高。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个叫做Gregory， 就是贵沟利啊，我们叫做贵沟利七世，这个名字不好记哈，不过我们记得一下，贵沟利七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皇，他是第十一世纪，到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说是无上的权威，他的权威呢包括属世的权威。那个时候，他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呢起了很大的争执，结果呢，他就把他怎么讲？他就把他这个驾的逊位就让他从宝座上脱下来。那么他呢就停止他的教权，就是把他教权停止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皇帝呢也反制他，所以两个人彼此开除。但是后来呢，我们还有一度啊，还是这个教皇的身份。那么教皇因为停止他教权呢，所以呢，本来听皇帝的话的，通通可以不听。你本来不是宣誓效忠领袖吗？那现在呢，因为皇帝停止他的教权，所以呢，这些人要完全向教皇看齐。所以本来呢，所有的心都是向着皇帝的。但是你要知道吗？这个杀身体呀、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皇帝只能管身体，这个教皇呢是管灵魂的。所以教皇呢，他这个门呢和天堂的门不开，那么你就进不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要教皇一句话说是只要说一句话说是这个现在我停止他教权，那么结果没有想到皇帝就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那么所有的人通通离开，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得罪，大家都不愿意犯罪，大家都不愿意不愿意进不了天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皇帝就变成非常可怜，那么现在他需要悔改。那是1077年的冬天，那他真要显出悔改来，所以他翻过阿尔卑斯山，也不戴帽子，也不穿鞋，他穿了个粗布的衣服，然后呢，下了很大的雪，就徒步的走到那个教皇的那个地方去。他光是敲门，教皇不开门，一直敲了3天的门，教皇门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了第十一世纪的时候，你就晓得连教皇都得要屈服在他底下。因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这个教训呢，彼得有两把钥匙，一个是金钥匙，一个是银钥匙，所以现在他不光是能够管理属灵的，他也能管理属世，所以这个属世大权呢是也是从后来，这个也是这个教训里面。那么1864年的时候，他们就正式宣告教皇有掌管世事的权利，世界上的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个也纳入这个里面。我想应该讲的差不多了。哇，神迹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他们讲的神迹的时候，比方说1858年2月11号，那么在一个城里面，所以一个小女孩子看见玛利亚了，那么结果呢，就在什么地方见他呢？就在一个岩穴旁边见他，所以那个岩穴里面就流出那个水来，那么这个水听说呢能够医治人的病，所以后来每年大概有600万人到那个地方去向玛利亚祷告，他们希望说这个病就能够好。如果大家今天到巴西去的话，你们会发现在巴西有好几个城市很有名的，你如果不生儿子，那么一到那个城去，那么一祷告就会生儿子，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神迹呢，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想大概哈、我们已经把这个大体上，那么详细的我们盼望大家回过头再好好看一下，就是到了你们拿到这个时候，拿到这个讲义的时候，你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经过这经过这十几个世纪，那么你看见的的确确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耶西别的教训，一个又是一个，一个又是一个。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我们稍微的看一下整个的过程和那个历史，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不光是女人的教训，不光是耶西别的教训，不光是女先知的教训，我们特别要记得耶西别是女皇后，耶西别是皇后，她是坐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耶西别皇后她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怎么兴盛的，后来怎么衰亡的。那这点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那么这样我们大概就把这个从第五个世纪到今天的历史大概很快的复习一下。那我们特别注重耶西别皇后，所以我想我们特别重点重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注意别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彼得是第一人的教皇，我们知道这个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呢，我们晓得在头两个世纪，头一个世纪跟第二个世纪的时候，那么果然呢，的的确确在罗马的主教，就是罗马的建筑呢，他们有意识希望能够掌控全世界。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在154年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主教，就是那时候的建筑，他就想影响这个士梅拿的建筑。士梅拿建筑是波利卡，是在小亚细亚。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关于复活节这件事情下影响他，那结果波利卡不能够同意，因为波利卡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应该向神负责，所以没有理由在那个地方的建筑要超过别的地方的建筑。那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呢，另外一个罗马的主教，另外罗马的建筑呢叫做 Victor I 啊 ，Victor 这个一世。这个 Victor 一世呢，他曾经威胁这个东正，就东方的教会，东方就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一带，那么要他们这个他们呢，威胁要开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复活节以某些事情上没有照顾他们的意思。那结果呢，我们知道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的建筑呢，也回了封信，那么他觉得在圣经里面根本看不出这些东西来。那么我们这里很有名的教父叫以任流。Evagrius， 他虽然在这复活节这个见解上和这个建筑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还是觉得这个不对，就是说他没有理由能管到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个主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趋势是有，但是并没有那个并这个教皇并没有出现。那么再等一等呢，我们知道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第一个，那这个名字很难念，叫做你可以翻译成卡里斯都。这个卡里斯都呢，这一个主教是罗马的主教，是第一个人，他是根据马太福音16章18节认为他是坐在彼得的宝座上。不过你可以这样称呼，没有人承认。像那个时候很有名的，我们说过一个爱主人叫铁土连。那么铁土连呢，就认为说这个人呢根本是篡位人，他想自己呢做众建筑的建筑，意思是他们想有这么多的建筑，他想在建筑的里的 bishop of the bishops， 他们认为说他想做这些里面，他说他根本是个篡夺位置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虽然这个罗马的教会的建筑想，他们希望能够提升他的声望，能够变成全世界性的，我们知道没有成功。那么一直到了君士坦丁以后，那么这个事情慢慢就开始有一点不同了。那么到了4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全世界有5个地方最重要，那么这个5个地方的这个建筑呢就变成教长，5个教长，那是全世界，就是变成有5个教长。哪5个地方呢？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亚、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在埃及。那么这5个地方呢，可以说这5个地方的建筑呢全是最大的。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末的时候，那不是东罗马跟西罗马就开始分开了吗？这个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分了以后呢，那么这安提亚和 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这三个地方的教长呢，他们就特别推崇在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教长。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真正两个最先